这样可以吗？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吧？
对。
OK。谢谢。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
安。昨天有跟一些弟兄姐妹呢去参加这个你们的 picnic 烧烤野餐，那中间有一位弟兄就问我说。牧师要不要退学？我想征求，因为他只是一个人，我想征求大家的，看看大家的意见哈。你觉得牧师要退休的，请你举个手。都没有人要举手。认为牧师不要退休的，请举手。感谢主哈，很显然我是特意独题。在6月30号，我正式退休。我一直深信哈，每个人哈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收割有时。时间是神帮我们定的。美国退休年龄是几岁？现在？啊，现在66岁啊。有些人比较晚的，对不起，67岁哈。今年。我是66岁，因此呢，我就跟弟兄姐妹讲，我说我要退休了。那弟兄姐妹呢，跟你们的反应一样哈，就说牧师怎么可以退休？那我就跟他讲说，如果牧师不退休，牧师就越来越老，会众也越来越老，最后就变成一个什么老教会，是不是？因此我就跟他们讲，牧师也跟你们一样。需要退休，退休的意思是从这个职位下来，把这个职位交给年轻的人。神的保守，我们教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找到新的牧师，37岁，他可以服侍这教会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可以让这个教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当中。有多少人参加今年的哈纽约上周国殇日的退休会的？举个手好吗？感谢主哈，你们都应该认识我了哈。实际上我在那个地方已经宣告了我要退休哈。其实呢，我从退休会回来，那已经是5月底了，6月，那距离退休的日子是进入倒数计时的时候。其实这也是我开始整理我的人生人际的关系一个最好的时候。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呢，他们都用暗心说诚实话来劝勉我。那我想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一听。有位弟兄，老弟兄跟我讲，站好最后的钢，守好最后的哨，意思就是说坚持到最后一秒钟。也有一位弟兄这么说，实际上是一位，好，我记得是一位姐妹，她说：“挥挥袖子，带走一片云彩。”意思就是说，退休了就不要管事了啊。那另外一位弟兄呢？他这么说：“为你感到可惜，丢下多年极力尽心竭力打下来的江山。”最后有一位非常让我心动的弟兄，他说教会不能没有你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6月30号，我跟新牧师交接完毕，把办公室搬空。7月1号，礼拜六，师母跟我参加纽约灵命晋升会，继续深造。7月4号，礼拜二回来，10天后，我们到 Syracuse 讲道，那也是他们成立5周年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都是开着车到处跑，因为有人常常打电话来说：“张牧师啊，你退休了，应该很空的吧？有时间吧？来我们教会讲讲道好不好？” 于是为了讲一次道，我得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去讲道，然后再开两个三个小时回来。你们这里其实不是最远，好吗？我曾经到过 Toronto 去讲道，更远。因此退休好像反而更忙。但是呢，我真的是感谢主，因为神还在用我，还在用这个一个老牧师。昨天晚上呢，我跟谢医生呢夫妇一起吃晚餐，我们就提起2002年的一个往事。2002年是911的后面一年，好吗？我呢那一年蒙召全时间服侍神，进入神学院装备。那我的大儿子呢帮我搬家，我们从西维吉尼亚州的摩根城啊，一前一后呢开着两辆车子啊，我儿子开我的车，我开一个 U-Haul， 我们就一路回纽约的阿本。那路经谢医生家，蒙他热情的招待，我们在他们家住了一晚。我想大家都知道啊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写文章的话，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一转眼就是15年了。因此呢，我想多多少少我引出一种感慨。那因为我这里没办法 remove control 哈，所以但每当我稍稍走，就请你下面往走一招，好不好？事实上呢，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哈，就是有一种人生的道理。那这个道理呢，我是引用一个宋词所讲的，叫做"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天"。有没有知道从哪里出来的？啊？对了，感谢主，《满江红》啊，唐诗宋词元曲，这是我们华语的这个文学的一个演变的情形。那《满江红》是谁做的呢？岳飞啊，这是一首七壮山河，传颂千古的名作。香港的林生木啊教授把编成的艺术歌曲啊。你如果懂得《满江红》第一部分的话呢，你就跟我一起念好了，我把这个念给你听啊。他说："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"下面一句："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。"空悲切，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。事实上呢，在过去几年呢，我们在教会一直推动哈，有系统的来阅读圣经。因此呢，我们就把就说，总要让大家知道圣经有什么哈。有没有知道圣经是有几本书构成的？啊？66本，其中旧约。新约，对，那新约呢怎么分类啊？这是我自己做的，你们也不需要太介意啊。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容易记。我认为新约中间的27卷书呢，里面呢有一部分我称为史话啊，讲历史的事情，包括什么呢？4福音书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，还有呢？启示录。这几本书是讲历史的东西，好吗？一直到人类的末了哈。其他剩下还有几本书啊？27减6，21本书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要记这个21本书的话，非常简单哈。我们圣经都喜欢用7字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我们把它分两部分。前面14本书是谁写的？使徒保罗写的。后面7本书呢，其他的使徒写的，好吗？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一点。那我们都知道圣经包括旧约跟新约，那我要问，什么是旧约中所要传达 最重要的信息。以赛亚怎么样？要来，他是预言以赛亚要来，只是等到旧约写完的时候，以赛亚来了没有？没有啊，好吗？其实呢，你可以看到旧约当中呢，特别是在先知书的书卷里面，很强大的一个信息就是。神预备了弥赛亚，那这些以色列人呢，在主前700年的时候，就全都亡国，都被掳走。那弥赛亚来要到哪里去？神有他的作为，神让一些被掳的犹太人。有一些我们称为剩余的逃脱的，他们能够回到以色列这块地图里面，而这一群人，他们心归向神，他们谨守神的诫命，他们仔细查考圣经，就发现了。一个神的应许，那就是弥赛亚。虽然他还没来，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很显然的，当时候大家都在盼望着弥赛亚。那我要问，新约是讲什么？新约是讲什么？新约是讲弥赛亚来了，然后呢，他在这世上所行的、所讲的，以及他对这个人类世界的一个影响，一直到末世。那我要问，请问，当弥赛亚来，他传给世界的人的信息是什么？刚才你们读过，主耶稣出来传道，第一句话就讲什么？神的国境呢？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分享这个信息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想我们先澄清，澄清一下圣经中的两个名词哈，有些人常常搞混的，神的国跟天国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们可以去慢慢那个挠头哈，事实上呢，天国这个名词呢，只有用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好吗？天国这个名词用马太福音，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谁的？写给犹太人，这种观念呢，其实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老天爷的观念很接近，很接近，但是。基督来的信息，基督翻译成了是什么？是希腊文称弥赛亚，就叫基督，好吗？那基督来，他的信息是说神的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。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只是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所说的，今天同样的，他也对着我们每个人说。对着这个世代在讲这句话，神的国近了。在人生在世的时候，有关乎神国的奥秘呢，你绝对没有办法从地上找到答案，只有什么，就回到这个神的话里面，你才能找到答案。可是呢，有些人呢。进神的国这件事情呢，给放下来，就随从世俗，追求名利财富，用这个来取代神的国。可是总有一天， 总有一天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怎么样？都要过去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特别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。另外有些人呢，我想你可能也遇见过，他们听了福音，认为神国乃是什么死后的事，因此呢，就有人说，等到我老了，我快要死了，我再来讲神的国。同样的，随波逐流，偏行己路，每天怎么样，劳苦愁烦，怎么样，白了少年头，是不是？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真的要看一下时间，因为我临时被通知说要做圣餐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是真正发生的，在四月发生的一个故事。就在我们那边，有一位老太太，106岁，4月10号安息主，她事实上。每次见到我总是说，神为什么不接我啊？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？我这里痛那里痛，我只能跟他讲说，你的那个在天上的家还没有盖好，所以主耶稣过来接你。他从100岁开始，我们每年给他庆祝生日，每年给他庆祝的去了20-30个，大家都觉得看到他就看到一个见证。他到了100多岁，依旧被装进刚才所念的那个诗篇23篇。我每次就是要哄哄他，就说来啊、刘老太太，你能不能，刘奶奶，你能不能背诗篇23篇？他就给你背出来了，真的感谢神。我相信他是在神国里面，而且他也等待着我们有一天会去见他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想刚才呢，大家都已经念了那个马可福音哈这一段哈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每个人都带了圣经，我自己就有一个习惯，我总是把经文放在荧幕上，啊，免得有些人呢，啊，找不到圣经啊或干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再念一遍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我们这样好了，还是用起音的方式，因为大家一起念就几乎变成那个，右边的跟我呢念低的单数的，左边的念双数的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
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
在旷野有人声喊的说，预备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路。
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
犹太全地和撒母耳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
约翰穿过鹅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
他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
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净正给你们施洗。
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。
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。
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
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，
他在旷野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也受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
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
说日期满了，
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
信福音。
我自己呢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说每个主日希望大家能够背一节圣经。那今天我选的经句是在第八节，能不能请第八节好不好？我们用这种方式念三遍好吗？第一次睁着眼睛念，第二次眯着眼睛念，第三次怎么样？感谢主。好啊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再一遍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
他却要圣灵给你们施洗。
好，最后一遍，
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
这段经文呢，很简洁的叙述新约时代的开始。什么叫做福音？他预备了主耶稣的道路。主耶稣出来，他受了洗，他到旷野受试探，然后他出来传福音。他传的福音是什么？神的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。我想大家都记得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尼哥底母，是不是？给我啊，往下走。啊，尼哥底母呢，夜里呢，曾经来见耶稣，是不是？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，他事实上是一个公会的意思。他半夜来见耶稣，来问耶稣生命之道是什么，到底你要传给我们什么信息？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怎么样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很傻，他说什么重生啊？我这么老了，我怎么重生啊？我进入母腹再生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，就不能怎么样进入神的国。我每一次啊看到这段经文，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动，就说尼哥底母啊，尼哥底母，莫等闲，怎么样？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耶稣复活升天十天后，按着应许呢，圣灵降临。那耶稣的门徒都怎么样？得到能力，顺服大使命的托付，前往各地去怎么样？传福音，做见证。因此呢，我们知道福音呢，福音书呢。四本福音书主要是记载主耶稣一生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，而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写成的福音书，啊，大约在主后50多年写的，啊，此后呢还有两本福音书，一本是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，还有路加福音写给希腊人。既然耶稣基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既然他已经出来传道，他说神的国近了，到底什么意思？首先我想近了意思是说你们不在神的国里，是不是？你记不记得你们带全家人出去，你小孩子坐在后面出去旅游，后面的小孩子就到了没有？到了没有？你说什么？快了，快了，近了，近了，到了没有？近了没有？还没有进去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。第二个，其近的表示什么？离字不远，不论是在时间上，或者是在位置上。都离这个事目标不太远，但是我想所有这些东西呢，最重要一件事情，主耶稣说 神的国进了，他是邀请你来进入神的国。每一位在座的，主耶稣都邀请你进入神的国。那因此我们就要问，到底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？那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三点，好吗？分享三点。第一，进神的国乃是神的心意，神的选择。进神的国乃是神的心意，人的抉择。这段经文里面福音出现三次，第一次讲到福音的起头是什么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是吧？第二次讲到主耶稣宣讲福音，他到加利利来宣讲福音，讲到什么？宣传福音乃是耶稣的事故。第三次讲到福音是什么？你们要信福音，令人信福音。能够信福音的，是我们的福气，得以进入到神国里面，好吗？这是最基本的。犹太人当中呢，有一派人叫做撒杜该人，这派人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？撒杜该人不相信什么？复活，好吗？不相信永远生，不相信复活。因此，可是撒杜该人 读圣经的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认为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在地上的国。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很肤浅的认识。这是一个很难的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以色列那时候已经亡国了，可是呢，他们还是相信怎么样？神的国，因为他们没有这永生的盼望，所以呢，他必须要说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在地上的国。连耶稣的门徒，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还问主耶稣这么一句话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怎么样？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？好吗？不要怪他们。12年前呢，我从神学院毕业，我们在阿伯尼经过多次祷告以后，我们决定在那个地方持一个堂，在阿伯尼旁边的叫 Schenectady 那个地方持一个堂。从零开始，那时候我们选了一段经文，在以弗所书2:19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翻开；如果你会背，跟我一起背。以弗所书2:19，可能你都很熟了。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与客旅，乃是什么？乃是与圣徒同国，是什么？神家里。乃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面的人。圣徒同国乃是指的什么？神的国。神的家指的是地上的教会，好吗？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清楚一点什么叫神的国。但是我想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诗篇90篇的时候，摩西曾经这样的祷告，他说：“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什么？70岁。若是强壮，可以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转眼，我们便……所以你说，你退休了你要干嘛？你想活几岁？” 我说我能活过七十岁就感谢主，到八十岁是神特别恩典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并不是叫你只是活到那里，他其实事实上是要你在神的国来服侍他。这次呢，我本来想带几本我退休的纪念册，我出了一本退休的纪念册哈，叫做《信仰的本质》，叫《信仰的本质》，本来想要送给你，可是呢，这次出门的时候，那一天是师母正式退休的那天，所以我们匆匆忙忙出门哈，他一回家我们就赶快出门，就把它忘了啊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跟庄静联络好，好不好？事实上我有电，庄静，我有给你那个电子版，好吗？你就传给他，可以吗？在那本里面呢，主要的是我在去年，不是今年，去年我讲的希伯来书，一章一章讲下来，里面谈到的最主要有两个大内容，第一个内容就是耶稣是谁。到后面呢，我用好几讲到一个因信得生的道理。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怎么讲，非常清楚的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讲到我们怎么得救。他说你们得救是什么？本乎恩，也什么？恩典，乃是神的心意，信心却是人的抉择。因信称义的真理是进入神国一个不变的根基，好吗？因此进神的国乃是神的心意，也是人的选择。但我们要问怎样才能进神的国，进神的国必须认罪悔改重生得救。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，约翰施洗干嘛？先认罪悔改。但是对不起，主耶稣也说日子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福音书里面呢，记载许多耶稣的比喻来形容什么叫神的国啊。你去看很多地方，他讲神的国好比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呢，为了要教导人更容易明白真道，有一次法利赛人就跑来问耶稣说：“神的国几时来到？”你怎么回答？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直接了当的回答，他说：“神的国来到，不是眼所能见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。”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好吗？进入神的国在乎人心，你若愿意认罪悔改，接受神在耶稣里所预备的救恩，你就能进神。我们进入神的国乃是要跟神建立一个个人。通常呢，有人问我说你最喜欢哪一节圣经节，很多人呢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。你们人会背那些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，没有人会背啊？有奖哦。他说你若接待他，信他的名，这他是谁？耶 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人。这是我最喜欢一段经节，这个就是你跟神怎么样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。
天国近了，就在这里，就是今天。耶稣站在你心门外叩门，叩叩叩，你听到没有？他说：“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，怎么样？一同作息。”我不知道在座的，不管你是基督徒，或者是慕道朋友，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允许？把门打开，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，进到你的心里，跟你一起坐席，这是神应许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而你今天如果受到感动，想要做一个决志祷告，我非常欢迎你聚完会以后来找我，或者是找庄敬，或者找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，他们也会为你做一个决志祷告。如果你还是，我希望在这没有啊，还是依旧很有礼貌的推辞说，我再好好想一想。那我想我也会很客气的劝你说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很晦气，好吗？我们讲到两件事情哈，讲到进神的国必须什么？是神的心意，人的选择。我们讲到进神的国必须什么？认罪悔改，重生得救。但是进了神国怎么样？好吗？进了神国是怎么样？进了神国不就是在这里等着上天堂而已？进了神的国乃是什么？你的生命要更新，你要学习信靠主。为什么？神要用你，神要用你。因信称义的道理呢，在旧约就有。但是圣灵同在的恩典乃是新约时代开始的。你人家问你新约旧约最大不同是什么，你说哦，新约我们在恩典时代，他在律法时代。真正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旧约里面，圣灵怎么样，只对少数的人说话，他们被称为先知，他们能写出圣经出来。而在新约里面，只要你信，只要你信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进入到你的心里面，好吗？我想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得救，圣经怎么告诉我，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为义。新约时代是一个恩典时代，你怎么知道你神拯救你？因为你已经经历到圣灵与你同在。因此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，我们背的圣经，现在再考一次试好吗？你们都会背了吧？第八节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背。我是用水给你施洗，他却要用什么？圣灵给你施洗。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做工，更新你的生命。圣灵教导你什么是圣经，是神所喜悦的。
圣灵赐给你能力，能够成为是你做贵重的器，因信成义进入神的国，因信得生，圣灵住在你的心里，因信成圣，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，这叫做福音。我想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故事，我们就结束。大家都在谈这个 hurricane 或者是大地震。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故事是真真实实的故事，而且刚刚发生的故事。在底特律有一个妇人叫做 Carrie， 她在9月6号生下了一位女儿。9月6号，几天前啊，昨天。9月9号，是不是9月9号？上他安息主怀。Kelly 呢？当时他知道他有小孩的时候，不多久，他被检查出来，他有脑癌，不可能开刀，唯一治疗就是放射线治疗。结果呢，他医生告诉他，你有两个选择。一个就是什么，接受放射线治疗，可能你可以活多久长一点。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，但是呢，第二个选择就是什么，你要你保留你的儿，你的这个胎中的腹儿，你就不能做放射线治疗。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个？其实 Kelly 跟丈夫叫 Nick 已经有5个儿女了，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他决定选择第二条路，保留他的腹中的女儿。3天后，他就过世。请问这个婴儿取叫什么名字？Life， 生命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。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太美的故事。他的先生那个跟他最后一句话讲的是：有一天，我们要在天堂里面相会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。何为爱？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你说我爱一个人，你能不能为他舍命？主耶稣就做了这件事，这就叫做福音。今天我们要来守圣餐，纪念什么？守圣餐纪念什么？耶稣的死，是不是？你们有圣经，请打开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1章。